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结束了西洋中世的这个哲学历史的发展，我们现在要开始近代。我们近代我们说当然是从这个十六世纪开始，这一段期间西方的世界发展的相当相当的快。那么最主要一点，在我来看，它是因为人改良了眼睛，也就是说他们发明了玻璃。发明玻璃之后，那的确是大开眼界，因为利用玻璃的凹凸的原理，人发明了望远镜，把以前看不到的天体甚至看得清楚了。那发明了显微镜，把以前看不到的小东西甚至看得清楚了。对生命，对生病啊，对病理，对人的康健有长足的进步，对这个整个宇宙这个星球的运行的整个宇宙的架构也已经相当的清楚。所以这一点就可以说，如果在希腊的时代最有名的是哲学家，到了中世最有名的是哲学家神学家，到了近代科学家开始抬头，他开始有名气，因为他慢慢的理解到这个世界，理解到这个人类。那么然后我们从这里看的时候，从文化去看，我们再回出一点，说13世纪成立了大学，那大学是把所有的学问去集中起来，集中在一个校园里面，那知识分子们互相的切磋，互相的研究，互相的交换意见，然后把所有的学问都一起来研究，这可以说是一个集体的智慧的形成。不像以前每一个思想家单打独斗啊，这个成果很有限，现在呢是一个集体的创作，大家一起来，我们说三个臭皮匠就当了一个诸葛亮。那么大学不只是三个旧皮相，而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连到一起。那么连到一起的时候很清楚，这大学分成三个不同的，就是三个不同的学院，一个是人文，人跟自己的关系，一个是社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是自然科学，人跟物之间的关系。而这三种的东西，可以说在西洋来讲，在文艺复兴，比方说他是百年树人，也差不多13世纪末文艺复兴就开始了，就是大学里面关于人自己本身的问题，人的尊严跟价值，他的权利跟义务，那么他对物质世界的把握跟宰制等等等等，都从文艺复兴的那时候开始。那么当然文艺复兴比较尖锐的一个问题是那些这个地中海北岸的那三个民族，法国、德国、英国，他们觉得为什么要跟罗马，要认同罗马的书同文，缺同鬼同的度量衡，他的民族自己有自己的文字，他的妈妈有不同的语言， mother language， 我们说母语，为什么不可以用母语，为什么一定要用拉丁文。所以这些的情形就死到比方说意大利的坦登，他用意大利文写神曲，不用拉丁文。我们死到这个西班牙的塞万提，他用西班牙文写他的《堂吉诃德传》。然后英国也有 Shakespeare， 用英文写他的戏剧。以后德国歌德用德文写他的东西。所以这个民族主义的形成跟民族国家的形成，这可以说是大学里面人文学院的一个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你还是要把它写到是如四灵哲学的那个时代的一些大思想家，他们有先见之明。那么当然在近代不单只有文艺复兴，也有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当然是神学院里面讨论天人之际，讨论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如何死到天人之际里面正常化，死到人跟上帝的关系正常化，而不再是只有教会在那里横在中间，说人要找上帝要到教会去找。 所以宗教改革也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天人居济的这个课题以及解决的这个方案。那么当然后面跟着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之后的有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讲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讲了一些社会的规范，所以那个时代的法国啊，不管他的狄德洛还是他的这个蒙特斯丘还是卢梭，那么这些人可以说提供了很多的这社会的一些规范，讲怎么样要自由要平等要博爱，用这些概念是浓缩了宗教的情操，浓缩了这个哲学的智慧，浓缩了前面的一些政治制度的一些优良的传统，那么来当作是建立一个安佛罗蒂的社会所必须走的步骤。所以近代至少有这两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人文的啊，不管是这个宗教的还是这个文学的还是哲学的，那么加上这个社会的人际关系的，那么都可以说是要渊源到13世纪去看，所以变成有的是百年树人，有的是300年才树人。当然跟着这个理性时代，跟着这个近代来的有产业革命，我们说工业革命那是比较晚，那是算是当代的一个思想，可是它还是19世纪中期以前的东西，我们还是把它划到近代。在近代西方的三个大的运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那可以说都是大学的三个学院的成果的呈现。那么当然这个近代里面来讲，我们说从比方说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这个笛卡尔，那么他可以说是开始了法国的法文系统的那一种哲学，这是理性主义。那么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这个属于我们说对这个文艺复兴有兴趣，对民族国家的神圣有贡献的，除了法国还有英国还有德国，那么这三个民族都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民族，而到目前来讲这三种语文，德文法文英文，那么在全世界上都影响非常非常的大。那么法文那面它发展了这个理性主义，就是它从那个文艺复兴那里得了一些灵感，然后开始开展了启蒙运动的东西。那么然后就是英国，那么他发展了经验主义，因为他所分到的这个大学的这个责任里面，他是人跟自然的关系，是发展自然科学，那么自然科学也要带动了工业革命，那么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一个发展。那么当法国的理性主义慢慢的走到尾声，当这个经验主义在英国慢慢走上尾声，那是德国就把这两个，把这个法国的理性主义跟英国的经验主义，他们的长处都拿下来，都到了德国，所以我们说是德国的康德跟德国观念论。那么可以说是慢慢的，尤其是观念论，德国观念论里面的最后的一个思想叫黑格尔，黑格尔可以说是把整个近代的从大学开始以来的一些学术的成果都放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里面，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集大成的工作。所以近代的哲学可以说由这三个不同的民族啊，由这三个不同的语言啊，不同的这个学术的背景，那么创造出来的，虽然它的时间不长，我们说300年左右，三个世纪左右，可是这三个世纪就非常的丰富，因为是由这三个民族发展出来的三个哲学的派系，而这个派系到最后德国就是一个集大成。所以法国的理性主义、英国的经验主义、德国的观念论，这三个就构成了整个的近代。所以近代的在社会的发展里面，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到后面的工业革命， 那么从哲学方面呢，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跟这个德国观念论，所以这是一个讲近代的这个思想的时候有一个相当清楚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如果说那理性主义最先开始，那然后有经验主义，然后才有德国观念论，那么理性主义讨论什么东西？我们说还是以巴黎做中心的，以人本的精神、人本的精神、人本的精神来做处理宇宙跟人生的问题，那是理性主义的特色。这理性主义当然这句话这个概念的含义就很清楚，就觉得理性是至高无上的。那么这个理性的至高无上可以说是理性主义的一个特色。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最大的差别，我们说经验主义是要睁开眼睛来看，要用分析，要用综合，要用实验来说得到知识。理性主义不是，他不需要睁开眼睛来看，而且他觉得睁开眼睛来看有的时候会受骗，他们是闭起眼睛来想，闭起眼睛来想当然是我们得到知识的一种途径，睁开眼睛来看也是我们得到知识的一个途径，不过问题不在我们得到知识而已，而是我们如何从我们的知识作为我们行为的标准，也就是说知跟行在我们人生里面它如何能够合日。那么这一个如何能够合日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形成了我们说整个近代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到德国观念论的主要的这个课题。那么这个课题因为是一开始是理性优先，所以它发生主体，发生人是一个主体，它认识的对象是客体，人的这个主体这个理性它凭什么，所以它有什么样的一种认知的能力，它是不是需要借助于感官用这个耳目口鼻手足对错的外在世界得到的一些东西送回来当作是素材，然后让理性能够加工然后得到知识，这是在对知识怎么起源的一个问题当作是一个思考的核心。当然我们说那这样的话好像就不太注意中世在哲学的一个创新，说人除了这个良知除了这个理智除了要应该有训练出人民的头脑之外，还要训练这个丰富的还是丰饶的良知，好像良知的问题他们就不太提。所以在近代哲学的一个特色不是很注意人的行为的问题，不是很注意这个价值的一些问题，真正的完全卖力去做的当作核心的问题的那是知识的问题。人民如果提到人的理性提到人的主体性，那把握知识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们是在能把握的有把握的这个主题上那么来出这个处理这个问题。虽然我们说当你念了康德的时候你会觉得康德好像不是注重这个知性的这个主体，是注重道德的主体，不过我可以跟大家讲康德的道德的主体还是他知性的一个对象，但他并不是一个实践的对象。康德自己脑筋是非常清楚，他发展了很好的这个学问的系统，可是他自己生平里面这个道德的实践是没有什么，他没有这个把道德的东西落实到人生的具体的行为上面，他还是停留在一个理论，所以虽然是实践理性还是一个理论性的实践理性，不是道德的一个实践理性。虽然是他提到道德的主体，哦，他那个主体还是理性分析出来的东西，不是实践得到的一个东西。所以理性主义这个主体性的发现跟强调，就是叫每一个人肯定自己，肯定自己的存在。所以德卡尔的那一句"我思故我在"是开展了 西洋近代哲学它被证明近代哲学之父，那么它是理性主义的开始，他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这一句话，就肯定了自己主体的存在。当然这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这样的话人的个别性跟独立性就已经找到了，而且被肯定了，所以在知识的主体上从抵抗之后就不再是问题，因为人是一定有一个主体的存在，你不能加以怀疑，更不能加以否定，因为你越怀疑它它越存在，你越否定它它也越存在。可是我们说它也有一个坏处，就是肯定这个主体，对不对？为什么呢？它很可能走到极端的时候就变成个人主义，变成孤立的主义，对不对？那么这个孤立主义个人主义他会有这样种一种行为的模式，其实对别人来讲他是利用他，所以有殖民，有这个进化的对象，所以对别人来讲别人很乖听他的话他就用他，然后我们说以后就变成好像奴才一样。那么这是把别的个人不看成个人，对不对？这只是把自己当作是个人。那么对世界呢，他也不是说去欣赏这个世界，去爱护这个世界，他是把这个世界变成，比方说变成投资的对象，变成旅游的对象，变成毛利的对象，变成宰制的对象。一句话来讲，人不是关怀别人，也不是关怀世界，他是要利用别人，要利用这个世界来去加强自己的个人，所以这是坏处。而这个坏处不是我们假设的，事实上西方的近代开始之后确实有这么一种情况，这白种人不管是德国、法国、英国，这个地中海北岸的这三个民族，其他的地中海沿岸的其他的民族一样，那么尤其在19世纪之后发动侵略，对所有有色人种，我们说在亚洲这个侵略，在非洲殖民，在美国贩卖黑奴，那么都是这个主体性的发生的一个副作用。本来主体性发生的话应该有别的一个作用，好的一个作用。好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后讲到近代，讲完之后讲当代，当代就开始有这一种的思考，就是除了你之外还有别人，就是除了你是主体之外别人也是一个主体，别人是一个主体，你是一个主体，所以你希望人家关怀你，你要先关怀人家，你希望人家不要偷你的东西，你也不能偷人家的东西，你希望人家尊敬你，你也得先尊敬人家，所以这个叫主体即性还是相互主体性。那么这样的一个了解就使到我们对近代到当代他的哲学开始有一点偏差，他只注意知识论的问题，而不注意形上说如何建立那么这一些问题。所以这样呢，我们用这个简单的方式导引出这个近代的哲学，我们下一次就开始讨论理性主义的东西。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为止。